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吴淡如的人生实用商学院。
好，欢迎收听比尔的财经厨房，我是杨比尔。
好，我们请这个杨比尔，他是一个就是很早就在加密货币市场观察，而且做过了金融业20年的人，也是比尔的财经厨房 podcast 的主持人。好，
是。
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新的概念啊，因为最近很多人又告诉我说，你在那个脸书如果发文，因为最近他们因为赚不到钱一直屏蔽我们，对不对？只要我们发什么连结 Google， 我们怎么很少粉丝会看到。
对对对对，
后来他们就 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跟你讲，你现在没事就 Q 一下 Meta 那个 Q 一下元宇宙
hashtag 一下。
对，那只要你这个 hashtag 他的话，那么你的
触及率就会
偏高。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怎么样，但总而言之他真的吓了一跳。我想说以后我们一打开不会是 FB 都叫做元宇宙了吗？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对，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先让大家稍微快速科普一下元宇宙那个语言其实这个 Metaverse 这个字它是从两个英文字母合在一起嘛，一个叫 Meta， 然后这个 Verse 就是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意思。那 Meta 它可以代表语言也可以代表像延伸然后这个 Verse 就是 Universe， 就是一个宇宙这样子概念。那所以但这样解释完大家还是不知道元宇宙 是什么，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其实最早呢会提出这个 Metaverse 呢，这个是一部科幻小说叫做这个雪崩，这本科幻小说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在一个这个数字世界，纯的数位世界，跟一些程式互动，程式语言互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真人在一个虚拟空间的一个科幻小说那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还是没有懂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创办人想要干嘛。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创办人这个脸书创办人说元宇宙不是什么好了，这样我们先讲不是什么好，不是什么呢？譬如说很多人提到元宇宙会说元宇宙是不是就是 AR VR 他一开始跟大家讲元宇宙不只有 AR VR 这个是第一个大家常见的迷思。那第二个呢，他说元宇宙不是游戏它可能是一部分，游戏占很大一部分，但是元宇宙也不是游戏那是什么样子，既不是 VR 也不是游戏然后呢可是它又可以让人沉浸在一个 3D 的，或者是甚至不是 3D 的一个虚拟空间里面，然后在里面这个观光也好，旅游也好，生活也好，它的概念其实是这样，但怎么做到所以它的从雪崩那个小说它谈的就是一个虚拟空间，人在里面的生活跟这些程式语言的互动然后我们刚刚也讲它不是 VR 也不是游戏，好，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 来说呢，那其实元宇宙有几个重要的要素，然后这几个重要要素也可以回应到说呢，最近大家谈到元宇宙 很多人就看到一个梗图就是说过去的这个观落音早期的观落音等于现在元宇宙。
这个我也有发了，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大家以后都戴上一个那种虚拟世界的眼镜
对对对对对，
你高兴跟谁见面都行
对想象当中他马上会联想到这个 VR 眼镜然后这个也是最近的台股也好，美股也好，元宇宙概念股飙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必须说这个设备本身或者是 VR 本身其实是最最最最最不重要
不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点纳闷，我的那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同学，他是 VR 的创业者，他把公司卖掉，为什么？他当时非卖不可因为他不是做软体，他做的是硬件，他那个硬件其实是已经，老实说是已经一个不太需要的东西了 对不对？怎么突然又看到硬件又复活了
对啊，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个股票这几天已经开始就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修正嘛，
所以大家只是需要题材嘛，对不对？
我们在硬体或者是现在的股票市场，它可能是题材，
对。
可是呢，在加密货币市场就不是这样，
所以
真正的利基点其实是在加密货币了。
那请问那个祖克伯，他是要做元宇宙，会跟加密货币会有关系吗？
其实是有的，因为加密货币里面的很多基础设施这个或者说它的元件，其实就是以后我们在元宇宙里面的这些基础工程了。
完了，以后什么东西都要卖给我们，是这意思吗？只要你戴上那个眼镜，
甚至不用戴上那个眼镜，甚至不用戴上那个眼镜。原因是什么？譬如说，哎，那我既然是一个虚拟身份，进到一个空、一个虚拟空间里面去，那这个虚拟身份，他就需要他身上会有衣服，
对，
他甚至会买，
就他可以要买
的房地产
包，
对他可以买。Nike 或者是爱马仕的包包，
否则你就是个虚拟世界的平民。
没错，你身上就是你身上就你要跟人家互动，
没面子，
你要跟人家互动，要跟人家交流，可是人家会看到你用什么。那你住的房子是一个虚拟的房子哦，但是那个地皮是要真的真金白银。
你别刚刚在金价跟小金做干，连挂点的时候，你还烧车子啊
烧车子
什么给他啊？他不一定收得到，但是他用起来也很虚无，你只能想象。但你是花钱买的、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问题是接下来问题是，那这个包怎么证明爱马仕？我在元宇宙的爱马仕是我的，所以这里就要牵涉到，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加密货币的。所谓的基础工程就是它是 NFT
哦。可是如果今天假设我是爱马仕或 LV 的总裁的话，
对，
我也一定会赞成这个计划。
嗯，
以后我做皮包不用做那么辛苦，
没错，
知道吧？
对，
我只要一个，比如铂金包，
没错，
我发3000版，好
了，
对，对不对？
对啊，
你还是得买呀，因为你想在虚拟世界里面
也有
变成一个提我的
包包
铂金包的人，
没错，
对不对？
嗯，
哇。好赚欸，
对，而且事实上不是只有、我们目前已经看到像 Gucci 还有几个品牌已经在发 NFT 了。
那他们发些啥呢？
他们发的就是一张照片。
欸，你这样就把元宇宙跟 NFT 就连在一起啊。那张照片、一张照片很容易啊，咔嚓一声就可以拍啊。
是是是是是，
他是想要卖什么？
他其实那张照片就把它当做 NFT 来销售，然后其实就把它当艺术品销售。那像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啊，这些名牌都会拍很多很漂亮的这些广告照片。那以前也就是上杂志，然后这个都是成本。
我买那照片干嘛？
有些人就把它当艺术品、啊、就好像我们收藏艺术品会想说，
我可以把电脑打开啊，也没版权，你高兴看就可以看啊。
哎，对对对，但差别就是你拥有的那个。
我假设好，如果它是无限制的，你拥有就没意义。
对，
他就现在给你一个虚拟的价值，说我发行像300张，
对，
或100张版画一样，
对对
对，
对
不对？那你可能1块钱买嘛，那将来你卖不卖得出去也不关我的事，
是
不是？
是
是
是，
但是搞不好下次有一个人拿出来卖，它就变20块啦，
没错、啊、
哦，那你就涨20倍，是这样玩吗？
没错没错。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新闻我本来都看不懂，你帮我解析一下好不好？这商业周刊有一个 JPG 的图档、
啊、是是是，
这个图我也会做吧，我相信你也会。
Beeple 这个是 Beeple 这个人，
那、这样艺术家会来告我，我相信这个我们电脑图谁都组得出来，就是把10000张图把它弄在一起。
但如姐讲这个作品叫做这个5000天，好，五千，
对，就 the first 5000 days，
对，
就是前面之前的这个
5000天，
那他卖了19亿台币，再加士德网站成交。我本来齁还没有觉得说什么东西嘛，但看到19亿我就眼睛亮了起来，开始研究他、哦、他说呢啊，他是还有等一下还有一个叫 Uniswap， 是不是？
对，
一双袜子卖16万美元，对不 对，
对，
还有 Twitter 的创始人5个单词，
他的第一篇 Twitter， 他创始的第一篇 Twitter，
每篇连这种文章宣言都可以卖、哦、
是是是，
卖250万美元，就是台币5500万、哦
嗯、
那到底现在怎么了？买这些东西干嘛呢？那19亿耶，我跟你讲，如果19亿，你给我选要登陆做马斯克的火箭登陆火星，跟买这个 NFT 的那张画，我宁愿去火星。对不起，我是个实用主义者。
对，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它是史上第一件就登上所谓三大拍卖公司的这个艺术品，然后它是纯数位的产品的作品。
请问我怎么展示？在我公司弄个电视墙吗、
可以，
它是我的。
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说其实它重点是说你取得了一个条码，那这个条码告诉代码，这个代码告诉你说这个作品是属于你这个钱包的，那你是它的拥有者。它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我们说它是虚荣感好了，但其实艺术收藏 有蛮多其实是跟虚荣有点关系的，
嗯
啊，还有它的限量啊、稀有性，这个是大家会投资艺术品的主要原因。啊，再来就是说，它是第一个这个我们的拍卖公司啊，可以收加密货币的艺术品，嗯，
哦。反正目前也是在一个实验性质，但是佳士得已经卖出了19亿，所以它又变成一个本梦比很高的市场。
而且它现在是活着的艺术家里面啊，这个单价最高的艺术家了，
嗯。当然啦，我对他作品不是很理解，我相信他在科技时代里有他的特殊含义，
嗯。
但是之前哦，这个 NFT 怎么产生？它也是慢慢产生的。
嗯，
你在听我念这个，哦，在他本来在用那个以太坊，哦，除了你说的狗之外，有养猫游戏嘛，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个虚拟猫呢，就哎，它可以设计到，其实它就像很个电玩，以前跟养鸡也差不多。这个买家，
但是像养鸡，恐怕很多年轻的听众不知道这是什么。
哦，真的吗？我以前，我弟弟的小孩都养过鸡，那个
电子鸡啊，对，
电子鸡，那个买家拥有两个以上，那你的猫就可以生新的猫，对不对？
是是是是，
但一切都是虚拟的，
是是，
你也不需要亲猫砂，就这样。然后后来就因为有那些图案嘛，所以就变成这个 NFT
啊，
所以现在到底市场上，你那时候给我的资料说是有三个平台，
对，
任何的艺术家你是可以把你的电脑画作或甚至是实际的画作都可以放上去，就看有没有人要买。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一个艺术的市集啦。但我们刚刚讲那三个其实是台湾的，那事实上全球更多了，
嗯，
对，尤其像全球最大的这个 NFT 的市集就是 OpenSea，网友啊都昵称它叫公海，
嗯， OpenSea，然后里面在干什么？
概念其实跟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市场很像啊，你可以买到几乎所有形式的 这个 NFT， 包含照片，包含呢这个音乐啊，比如说黄明志的这个唱片，他就是把它放在 NFT， 就是放在 OpenSea 上面。
其实我不买那个唱片或不买那音乐，我也可以听啊，
是可以听啊，但是你拥有那个，
而且你不是
编号第99号，
我有他的300号中间的一号之类的，
哎，对对对，
而且这什么美国乐队这个林肯公园的创办者嘛，他就把自己制造的一段音乐拍卖，
是是是，所以音乐
还卖$30,000，哎，你真的卖版权还卖不到那么多钱，好不好？
对对对，包含了然后电影的片段啊，动画，啊，照片，这个都可以把它当做 NFT 来拍卖。事实上，我在昨天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在前几天才刚买了一个诗集
啊。
的那个电子的画面，
你怎么有气质这么好？请问不好意思，杨比尔，你买的是什么诗集？
我就买了一个，就诗嘛，哈，台湾的台湾
哪位？这是台湾的诗啊，
台湾小的年轻的诗人啊。
那你喜欢的是他的封面还是？
我喜欢他的那个形态，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可以把一个出版品，然后又是诗嘛，其实非常难卖。
我知道啊，
是在台湾的市场非常
难卖。那问你，你买，可是各位，这跟你了解的电子版权又可以看又不一样哦。
对对对，不一样。
那然后
它就是99个，20个版次
哦，才总共发行20份。
对，
那你买多少钱？
我买其中的一篇。
对，多少钱？
那这个是
其中一篇的20分之1。
对，对大概$4多而已。
真的？
对。那，啊，其实仔细算算，4块多，哎，如果一本诗集现在大概也只能卖这个价钱。
你让我眼睛一亮，我变成一个商人，我可以把那人生实用商学院那本书每一篇都拆开，
对，啊，
对不对？一篇赞成这篇的来买，
是，啊，
一篇就是我的授权费，就是等于是我那篇文章的 NFT 就卖$4就好了。
嗯，
哇，这也是一种就是鱼骨头的另外一种利用法，
啊，
对不对？
因为我就买了一个他的自序，然后买了他的第一篇，他的诗集的第一篇，啊，事实上大概都是0.001块的以太币，就现在大概是$4左右。
你必须承认你是好玩，对不对？
我觉得第一个我第一次对，我必须承认是好玩，我没有买过。
你并没有想要一词就说涨了20倍也无所谓，
对
不对？
不需要不需要，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个我知道。艺术创作者，包含是这个一般的作家或者艺术家，其实都蛮辛苦。所以，一本诗集，我印象中以前都卖大概120-150， 因为都很薄嘛，所以都卖不了多少钱，然后又很少的量，然后出版社也不太愿意出，所以我发现哎、欸，这个其实是可以鼓励他们一下，
是是是，我会开始写诗，你要不要支持我？
我可以，我可以，
赚四块美金嘛，对不对？
对。
而且阿姨看到的时候说，那个杨比有告诉你，你有写过一本书，是对我跟你讲，我是那个拥有者，
对，
就说起来是很好听
啊。是
啊，
你看，
对对，
我有拥有你这个其中一篇诗的这一部分，对。
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啦，尤其是我希望艺术家在 NFT 上有另外一条路。
没错。然后刚刚有讲到，哎、欸，刚刚讲到猫，对不对？那像这个猫啊，它其实后来有很多衍生。像现在呢，这些猫，它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收藏品了，
是这样。
它就让它变成游戏。嗯。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宝可梦啊？就是你可以两只动物对战。嗯。那他们现在在游戏上面就设计成你手上持有的这些宠物可以三只三只对战，然后赢的话呢会得到一些金币啊，或者是这个奖励，这个金币可以真的换回钱，对，换回以太币。
我现在更懂了，它也是一种赌博的方式，
它也是一种游戏、
竞技的方式，
哎，竞技、
电
竞、电
竞、
电
竞、电竞，
对对对，
我们要再恭敬一点。
哦，然后这个就是下一个赛道，就是 GameFi。
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真的，
然后你看，我们前面那些像这些猫猫狗狗宠物，哎、欸，一开始也就是 NFT，
是
啊，它两只两只交配呢，会生出小的啊。为什么它小的会有价值？是因为每一个宠物它有不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呢，它会并出新的基因，就是你的小宝宝、
对不起，那个新的基因是什么？电脑随便并。
他会按照父母的基因去配置，
设计一种规则，
对，去配置出新的基因一样，
会生出混血这样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基因如果越稀有，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就越高。
我听起来突然觉得好有说服力，好迷人的市场。
对，然后他还可以打电动，像这个前阵疫情的菲律宾啊，这个游戏从这个游戏叫 XC Infinity， 它从菲律宾开始烧到全球，那整个菲律宾之前就很多村庄因为疫情都没有工作，
是
没办法上班，然后这个家里村庄里面都是老人跟小孩，整个村子都在打游戏，
真的
就可以赚到每个月生活费。
怎么听起来又像是一个无国界的救难组织？
好，那他这个币价本身还在不断上涨。
好，那各位就赶快去，我不是叫你要投比特币挖矿，也就是虚拟世界的所有的币，或者游戏币或各种币，它其实是一个人类的财富的挖矿的机会，但请注意不要被骗就好了。
没错，那这两段呢、像 NFT 游戏加起来，其实它就开始慢慢组合成元宇宙了。
所以祖克伯的梦是无限远大的呀。脸书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对对对，
他不愿意他的企业就限制在 Facebook。
不愿意他的事业就限制在实体的实体世界，他想要延伸到虚拟世界去。
好，你这样解释我就慢慢越来越懂得这个人的想法了。那祝大家从这方面想想看。其实我觉得有个好处，我虽然年纪大，但是我对于任何新潮流我都保持着一种观察的兴趣。对，因为我知道未来还是属于新时代的。好，非常谢谢杨比尔。
好，谢谢淡如姐。
加密货币是他的书，是三才文化所出版的。谢谢。
谢谢。